起这三恶树上的果子。如果亚当说危险我夏娃，你忘记了神的话，千万不要这果子哦。那夏娃可能说对不起我 ，sorry， 我弄错了啊，不应该听你的话。亚当没有拦阻他去这树上的果子，这是他失职了。另外，夏娃吃了结果怎么样啊？夏娃也给亚当，最糟糕的，亚当也接受了夏娃给他吃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真被夏娃吃过，而且自己也接受了吃过。有人说哇，亚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爱情专家，为什么呢？宁可跟夏娃一起死哦，没有关系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，这没有什么可怕。亚当事实，他应该拒绝，他应该责备，他反而接受，明知故犯，这是亚当的毛病，对吧？好，亚当爱妻子过于爱神哦，对吧？所以亚当啊，违背神的禁令，这是亚当的事实。好，第二方面，亚当没有扶住他的妻子。当魔鬼来的时候，在第一节说到，第一节，蛇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。三章第一节，你们包括亚当跟夏娃两个人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那两位，亚当夏娃。魔鬼来的时候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。这里就表明包括亚当夏娃在内，亚当因此应该扶助夏娃来解决这个难题，亚当没有，这是他的错误。第三方面，亚当并没有警醒。亚当啊，坚决被接受引诱，表明亚当在灵里并没有警醒。第四方面，他体贴人过于体贴神，所以亚当啊，因为在饮食上他错了。好了，我们说到吃的问题，吃东西有没有错？并没有错。晚上我们回家还要吃饭呢，所以你禁止祷告例外，否则我们要吃东西。神准许我们吃东西，神也造了树上的果子让我们享受，让我们吃。但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吃就是罪，违背上帝的原则而吃，这就是犯了上帝的禁令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见，在吃方面有很多人跌倒。圣经里头最出名的有一个吃方面的，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，围着一碗的红豆汤，对吧？他在吃方面失败了。挪亚出了方舟之后，他的儿女在那边跟踪葡萄园，大有收成。挪亚醉酒，结果怎么样？赤身露体羞辱，赤身露体表示羞辱。好，挪亚因为在吃方面跌倒了，以撒围着他爱吃那些野味，结果以撒自己内心受责备。贪吃的神人结果怎么样？旧约圣经啊，在列王记上十三章记载，有一个神人围着贪吃的缘故，结果他因为贪吃而死。神人哦，表示神所用的先知，他也会跌倒。对，人在饮食上，如果神已经警告那个神人，你到那个地方不要在那里吃东西，这个他违背了神警戒的话语，他软弱了。夏娃、亚当，神说你不可以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吃了，结果他们软弱跌倒了。所以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话语，不遵照神的命令而吃，那就是犯罪。平常我们应该吃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违背国家的法律，吸毒、抽鸦片、打麻醉针，国家法律说这是犯法，犯法是犯法，他偷偷的享受最终之乐，对吧？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剑，不要毁坏你的身体，但人怎么样？荒宴醉酒，让他闹肠胃病，让他闹肝脏啊，或者其他有毛病。为什么？饮食上暴饮暴食，伤害身体的健康，这也是错。所以我们吃是应该的，但圣经怎么说？荒宴醉酒，这就是错，就是罪啊！暴饮暴食也是错，而且呢，吃那不健康的、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也是错。 所以我们呢，基督徒应该在饮食上分别为圣，不要在这方面跌倒。好，奥古斯丁啊，对亚当犯罪的看法，奥古斯丁啊，对亚当犯罪的评价很严重的，很厉害的。奥古斯丁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第一，亚当犯了骄傲的罪，因为吃了那禁果，他用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，犯了骄傲的罪，自由意志，这是奥古斯丁给他的评价。第二，犯了亵渎之罪，因为他不信神的话语的真实性，就是犯了亵渎神的罪。第三，他犯了杀人的罪，因为圣经说吃的时候必定死，结果他吃了死，就无非他好像自杀，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，直到如今，我们都非死不可。我可怜他，哎呀，因为他犯的罪啊，让我们都受苦，所以啊，无非是自杀，是杀人的罪。第四，他犯了淫乱的罪，因被诡诈之蛇所误会，变成了不成纯洁，变成了成为不圣洁的人，就是犯了淫乱的罪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如果有人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，就在灵性上犯了淫乱的罪，你明白吗？应该归向神的去拜偶像，在信仰方面犯了淫乱的罪，这是旧约圣经的责备。第五，亚当犯了偷窃的罪，对吧？你不可以吃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偷偷的吃，就犯了偷窃的罪。在新加坡有一棵树啊，芒果树，切出来新生命变成的树，在教会旁边呢、啊，芒果很漂亮的，它是树的上面挂一个大牌子 ，Thou shall not steal， 你不要偷窃。结果芒果树那个果子啊，美丽自在，大家看了那句话，没有一个人敢去采那个芒果，公家的嘛，教外的嘛，谁都可以吃，结果谁都不敢吃，吃了良心控告 ，Thou shall not steal， 你不要偷窃。结果你效仿圣经的话啊，比法律还要有功效，钉在这个树身上面，没有人敢去偷。如果神啊在大教树上啊钉那个牌子说 No shall not steal， 哇，恐怕对夏娃有功效，可以警戒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时候啊，神给他有自由意志，你要顺服，有自由的意志，他应该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，让他知道不应该违背神偷偷去吃。好，犯了偷窃的罪。第六，他犯了贪婪之罪，贪婪之罪就是贪吃的罪啊。所以啊，奥古斯丁对亚当犯罪的评价有六方面，真是可惜。如果我们呢也同样的犯了这些罪，有牧师给我们这样评价，可能我们心里不服气哦。但是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看见亚当的堕落，成为我们灵性上的警戒，生活上的警戒，前车之鉴不可重复。好，第四个大点，堕落的结果。堕落的结果，第一方面我们看得到亚当夏娃身心灵的痛苦，哎呀，这是很痛苦的，天起了凉风，寒气袭人，他非常痛苦啊。他在阴间里，我相信呢、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不会觉得天起了凉风那么痛苦。那现在不同了，天起了凉风，现在怎么样啊？寒冷了，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，可能一方面呢要遮盖他的身体，一方面也许要防备啊这个冷风啊。但是叶子不到两天三天就要风干了，所以人为的方法，人为的道德观念，想要自救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靠自己自救。好，第二方面呢，他不敢见神，良心里面非常痛苦。还有他看见赤身露体，并不是看见荣耀，是看见羞辱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有身体的痛苦，有精神的痛苦，有心灵的痛苦，一个人犯罪非常痛苦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一个叫做福音赤茶啊，福音赤茶吧，是一个地方专门卖喝茶的，一个朱家瑜弟兄在那边负责。 每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喝茶免费
啊。好像这个美国好像有一种方式叫做
咖啡步道一样，它叫做福音吃茶。这个茶店开的，平常你喝茶要付钱，一杯多少这个日本钱到付。礼拜五晚上大家的喝茶全部免费，不过你如果吃大包小包你要付钱呢、啊。只有茶或者咖啡免费的，喝的东西免费啊，但是买要吃的东西要钱呢、啊。好了，所有谁都可以来，晚上每个礼拜一次。很多人从福音吃茶里面得救，其中有一个见证，一个日本年轻人呢犯了谋杀案，在逃难躲避了这个警察要抓他一年之久。哎呀，心灵里面痛苦的不得了，看见警察就浑身发抖，立刻要躲避。看见那个这个暗探呢，暗台啊，哎呀，吓得不得了。所以那个人啊，一年之内活在紧张、恐怖、害怕，哎，那心灵痛苦里面过生活。一天呢，他来福音吃茶了，在那里喝茶的时候，他开布道会，有人讲到。那个年轻谋杀犯呢、啊，他就跟他们那个福音吃茶的人讲完，到最后就讲了，朱家瑜啊，朱先生的太太讲很漂亮流利的日本话，就跟他个人谈福音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杀人的话，耶稣赦免不赦免？他说，如果你信他悔改，耶稣照样赦免，算什么？那么他后来啊，那个年轻人他就自己吐露心声的。他讲，我这一年来啊，简直是没有一天喜乐过，没有一天笑过，我心灵痛苦，因为我犯了谋杀的罪，杀人的罪。现在啊，外面看我自由啊，我是自由，但是是一个通缉犯，表面看他自由，没有做监牢，但这个心灵里面比做监牢还要痛苦，精神的紧张，心灵的痛苦。他讲，哎呀，没有办法形容的，如果耶稣能赦免我，要信他。结果那个年轻人悔改信耶稣，经过辅导，经过帮助，几个月之后，那个年轻人自己到警察局去自首，说以前杀人的，结果破案。结果啊，朱先生啊，在东京的警察局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纪念品，为了帮助国家，这个改变人的心，让人的生活道德改变，特别送他一个奖状。嘿，传福音还有政府给的奖状哦，啊，对社会有贡献。一个犯罪的人呢、啊，身心灵非常痛苦。亚当夏娃就是这样，这时代任何人犯罪也是一样的痛苦，因为罪的结果就抓住他，让他痛苦。好，犯罪第二方面的痛苦，灵失去了功用，灵是敬拜上帝的。但是他心中啊害怕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神说你在哪里？亚当说，我躲避起来了，不敢见你。你看，很痛苦的。所以让我们看见灵失去了功用，跟上帝不敢啊见神的面，不敢跟神有畅开的交通。对，一个基督徒犯罪的话也是一样，做礼拜聚会，哎呀，良心不安的，很怕。不敢来，也就是说，这样会造成一个灵性上啊与神交通的不正常。好，第三方面，犯罪之后的痛苦，受咒诅。你能的咒诅，第一方面，信仰的苦楚。如果夏娃没有犯罪，我相信啊，生孩子啊不必那么痛苦。因为圣经说你要受咒诅，要生养的苦楚，生养的苦楚。第二，受丈夫的管辖，受丈夫的管辖。当神造夏娃的时候，没有跟亚当说，亚当啊，你要管辖你的妻子，并没有这样跟他讲。犯罪之后，神在那里啊说你要受丈夫的管辖。犯罪之后神才这样说，犯罪之前神没有这样说。犯罪之前是怎么样？你们要彼此帮助，上个配偶帮助他，彼此帮助。好，这是女人受咒诅，男人也受咒诅，终身劳苦，必要汗流满面。对啊，男人啊要啊怎么样呢？劳碌工作，哎呀，
我们也不要说，哎呀，不要工作，为什么申请说这是犯罪的受阻啊？没有办法啊。好，第三，因为人犯罪了，地受受阻，连地都影响，因为地是给人居住，地是为人效力的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距离。第四方面，蛇受受阻，蛇用这个竹子行走，表明它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地上面。蛇以前是不是用竹子行走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有一些解经者说，可能蛇以前不是用竹子行走，因为蛇引诱夏娃之后啊，受咒诅，要用竹子爬行是很痛苦的哦。啊，哎呀，好。第二方面，蛇要终身吃土，表明吞吃的范围只许属土的。圣经说，凡吹亚当的都是属土的，哥林多前书5:14。好，讲到这里啊，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，有人就问，创世纪圣经说蛇要终身吃土，好了，为什么现在的蛇怎么不吃土啊？啊？那怎么解释啊？蛇怎样不吃土呢？好，这有两方面的解释。第一，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洪水泛滥之前，他说土可能啊适合以这个蛇来吃，因为洪水泛滥之后，可能土质改变了，所以嘛，现在蛇不吃土了。这是有一本书这样解释，我参考了之后就发现只有一本书这样解释，而那个人呢、啊、是很胆大的解释，我不敢说他的解释是100%可靠，因为没有圣经其他地方的根据，除非说你经过医学家的证明、科学家的证明，分析土的成分真的是在洪水之前呢、啊、蛇可以吃那个土啊，洪水之后不能吃，这个没有一些分析上的证明，因此有人这样解释啊，我不敢啊说绝对100%的同意啊，不敢100%。另外一种，终身吃土就表明他所吃的成分是属土的成分啊。在灵里面的一表来看呢、啊、如果蛇是一表撒旦魔鬼的话，他所对付的是些属地的，不是属天的，对吧？所以他说地人是土所造的，要归尘土，所以一切从土而出，就表明在灵力方面魔鬼对付的对象是从土方面的。因为啊，魔鬼没有办法在天之上的神，他没有办法对付，他只能对付人是从土来造的，这是一方面。好，这是讲到、啊、蛇终身是土。第三方面呢，蛇与女人要彼此为仇，而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这里就提到彼此为仇。好，第一方面，蛇要与女人为仇，这是指的撒旦与夏娃要彼此为仇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蛇与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就是指说这个魔鬼要与耶稣基督为仇，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。所以你查考啊，圣经说到女人的后裔为仇，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，既然单数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女人的后裔。好，女人圣经里面另外一方面的看法，上次我们查到幸福的婚姻呢，丈夫妻子新郎新娘已经解释过了，在圣经里面讲到女人就是讲到啊属神的，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，在圣经的眼光来看都是属于女人这一类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圣经，神是把夫妇来预表神跟他的选民的关系，用妻子或者女人来表明象征属他的儿女。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，因为啊要为就是心腹，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像童贞女，所以女人呢、啊、也就在灵异方面来说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就像女人一样，也就撒旦要以教会彼此为妻。按灵异的看法来看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魔鬼 要以属神的人彼此为仇，
要以耶稣基督为仇，要以教会为仇，但感谢主，借着耶稣复活得胜了。
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三个要点要解释。第一，你人的后裔只做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。你要伤他的脚跟，这里是意指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，要为人类受死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被伤了脚跟，对吧？第三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就表明耶稣要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，对付仇敌，败坏魔鬼的权势。
我下一次还要解释那一节圣经，我以下一次还要继续的解释。所以这里三方面让我们看见，可以从那一节圣经就一表是作耶稣基督说的。
好，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，人犯罪的结果，堕落之后受审判，亚当受审判，夏娃受审判，蛇也受审判。好，蛇是主谋，夏娃呢是主犯啊，就是说跟着蛇一起来，亚当呢是从犯，他跟从啊。这里发现蛇出诡计啊，这些都要受审判。如果在法庭里面一样，谁是主谋的，谁是主犯的，或者从犯，这些都是罪人，都要受审判。所以神按照公义来审判。好，犯罪的结果，第五方面，失去了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机会。第六方面，被赶出伊甸园。第七方面，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亚当死，夏娃也死，最后魔鬼也要死，对吧？魔鬼犯罪嘛，要死。到启示录的时候，魔鬼要被丢在永远的火湖里面，接受永永远远的死。所以这个审判对人、对亚当、对夏娃、对魔鬼都同样的有功效。好，犯罪的结果第八点，犯罪后啊，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得失？有人提出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遭遇到一些难处。第一，他的得失，失去了神所赐的荣耀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羞辱以侧身露体。第二，失去了神所赐圣洁的良心，得到了犯罪的倾向力。第三，失去了神所赐不死的特权，得到了死亡。第四，失去了喜乐，得到了惧怕。第五，失去了天真无邪的人生观，而得到了羞耻的感觉。第六，失去了神为修理看守伊甸园的快乐工作，而得到了伊甸园以外要劳碌汗流满面来耕种这处之土。第七，他失去了乐园，得到了苦海，所以神把他赶出去，不准在乐园里面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实在太可惜了啊！亚当夏娃因为享受一切神所预备的，结果他都失去了，因为犯罪的结果失去了。好，第五大点我们要看的，神对堕落者的拯救。这里表明神有恩典，神有慈爱，神有公义，神也有恩惠，神有审判，神也有拯救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最后一点要看神对堕落者的拯救。第一，神来寻找罪人。圣经说你在哪里是人类中的第一句福音。神因为公义来寻找亚当夏娃，神因为慈爱所以预备了救恩，所以神来寻找。所以福音是神来找人，不是人来找神。好，第二，神因借着他的拯救就预备了救恩。 在三章二十一节，我们看三章第二十一节，创世纪。好，请看第三章二十一节。如果我们找到的话，一起来看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这是二十节，二十一节一起开声来读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好，用皮子做衣服，这里啊，你去查考圣经的话，原文里头皮子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。亚当夏娃用皮子应该用两条皮吗？应该是多数吗？但是圣经里面用单数的。这里有个一表，一表神的羔羊，一表耶稣基督要成为人类的救赎，所以用单数的啊，用皮子。如果要有皮子，就要牺牲，要流血，就要死，就预表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为人类牺牲流血而死，来代替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若不流血，罪不能得到赦免。神赦给我们，因为有了皮子预备的救恩。还有另外衣服，在在启示录十九章预表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了我们的义。义服通常圣经里面的义表是讲到啊，人应该有的一种义的表现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公义代替我们不义的，所以用皮子的义服就表明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，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拯救。所以人类固然堕落败坏，不听神的话，但感谢主，神仍然爱我们，仍然拯救我们，仍然预备了救恩，借着耶稣给我们因信称义。感谢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虽然人堕落了，但神仍然施恩拯救。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有盼望，不要觉得哎，世界黑暗哦，世界没有希望哦，世界堕落，世界败坏。我们看见从亚当的堕落就看见神的拯救，今后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一样，也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出去。人类固然堕落，但是神仍然拯救，恩待怜悯，求主施恩。好，今天我们创世纪的研经就到这里结束，接下来我要问题解答，有七个问题要解答。这是第二点的录音带啊，第一点刚刚好玩 OK， 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引诱夏娃的蛇是不是真正的蛇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蛇来引诱夏娃，难道这条蛇是真正的蛇吗？答案，圣经他说他是蛇就是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神来审判蛇的时候，圣经说神对蛇说，